学者网民都在问中南海出了什么事。英陆军首长说做好三年来开战准备。台剧零日攻击发预告片，海米离台，飞受重创进入紧急状态。大马议员说中国入口蔬菜伤本地农业，全球平均气温再连续两日破纪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外界继续关注中共政坛种种不正常现象，南方周末等受到官方严格管控的中国媒体最近连续发表敏感文章，亦引起讨论。南方周末日前发表重磅报道，披露中共警察滥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制度，刑讯逼供。文章挪出实例曝光中共监狱黑幕，指警察侵犯人权、黑箱办案，建议修正相关法律。文章问世后，海外有网友提问话，前有新京步步运油车，然后是南方周末写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接着凤凰网又出了一篇写救灾的，最近是宣传口管控出了问题吗？这种背景下，满屋网站网易在21号发表一篇介绍赵子阳的文章，当然引起外界广泛关注。赵子阳作为中共前总书记，后半生一直被中共囚禁，名字一直是网络敏感词，因此网易这篇报道被形容为冲塔。文章发表不到10个钟头就被封杀，但已经引起各种有关习近平是否出局失势的猜测。除传媒界外，时评人周晓辉在24号发文说，三中全会后中共党政机关亦出现异常表现。周晓辉在文章中说，三中全会结束后，按惯例中共各部委机关开会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实际就是每次重大会议之后都会上演的口中表演。但今年这场表演不对路，官方表态出现分歧，主要在于谈到未来如何同一思想同行动时，究竟是同一道习近平讲话同全会精神上，定是只是同一道全会精神上，同一道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周晓辉举例说，中共政协常委会开会，王沪宁一直高捧习近平，说政协要自觉同一道习近平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上，同一道三中全会精神上。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亦有类似表态，其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更吹捧话，中共的成绩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掌舵领航，但中共公安部党委会的相关报道就整篇都没有提到习近平和习思想。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的讲法是以习思想为主导，同一道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周晓辉说，同一道全会精神及同一道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调的是集体领导，而同一道习近平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突出的是习的领导地位，亦就是说中共高官对习近平的效忠程度出现了明显差别。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三中全会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周晓辉又特别提到，最为诡异的是黄小红主管的公安部只字不提习，而这个并不是常态，而且迄今为止中共中央军委没有召开常务会议，中央军委政治部亦没有召开会议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当然亦有可能开了会但没有报道，这个又是怎回事？张又侠、何卫东等军委委员为什么没有出来表忠心呢？以上背后正好说明党内的确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问题。英国新任陆军总参谋长沃克23号表示，中俄、北韩、伊朗等动荡轴心对西方的威胁与日俱增，英军必须在3年内准备好应战。据 BBC 报道， 沃克是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主办的陆战年度会议场边对媒体表达这种看法。沃克说，英国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是愤怒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如何结束并不重要，战后可能变弱的俄国仍然极为危险，会想对力撑乌克兰的西方进行某种形式的报复。沃克亦警告，北京有意攻占台湾，伊朗可能追求核武器，这些国家自俄乌战争以来已经建立相互交易关系，在军事、工业、情报活动等领域的合作与日俱增，分享武器、零件和情报，中俄伊朝构成的威胁将在未来三年变得特别严重。不过沃克亦强调，战争之路并非无可避免，只要英国重建可靠的地面部队，仍然有足够时间避免冲突。重点在于善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多弹头精准打击导弹等军事科技。沃克说，他的目标是让英军能够摧毁三倍于自身规模的敌人。特种部队出身的沃克在6月接任陆军首长。台劇《零日攻擊》在23日舉辦新片發布會，並發布17分鐘預告片。影片描述台海戰爭一觸即發狀態下，台灣社會的狀況及不同人的抉擇。《零日攻擊》耗資2億3000萬台幣製作，是曹興誠第一次投資台劇。曹興誠特意出席發布會，並強調統與獨之間沒有模糊地帶。綜合台灣媒體報導，17分鐘預告片一開始先描述台灣將進入戰爭，中共以搜救為名封鎖台灣海域，台灣陷入混亂，外國人都緊急撤離。劇中的總統說，我們面對的不是在戰爭和屈辱之間作出選擇，而是要確保我們的生活方式永遠不會被剝奪。日本演員高橋一生、香港藝人杜汶澤、台灣本土演員連俞涵等都出席23日的發布會。杜汶澤說，自己飾演一個中共派到台灣滲透的香港人，他說雖然做這個角色很尷尬，但其實難度很低，因為自己在香港看過很多這種人。曹興誠是投資方之一，他在發布會上說，中共民攻台灣起碼20年，現在有人認為反對台獨但主張保持現狀，這種模棱兩可的邏輯是錯的。曹興誠調侃，統和獨中間沒有模糊地帶，跟已婚未婚一樣，沒有其他，既是已婚又是未婚，就是騙子。零日攻擊還獲台灣文化部黑潮計劃支持，國防部亦支持軍事方面的拍攝。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利普對自由亞洲表示，這一類劇集可以令年輕人一輩做好心理準備，他們這些在戒嚴時期出生的人其實見過在金門、馬祖外海的武裝衝突，但開炮熱戰這種事對現在30歲以下的人是完全不真實的，他們必須透過電影、連續劇去感受。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认为，电视剧有政界的幕后支持，就有可能预设立场，呈现出来的事就可能是一面倒的，不见得能够真正说服台湾人。强台风海米向台湾进逼的同时，外围环流与牵引的西南气流先重创台湾南边的菲律宾，连落5日大雨，引发十几处山崩、洪水，连首都马尼拉地区都出现灾情。菲律宾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24日几乎全国都停班停课。海米的中心在24日围住台湾外海打转，最后在25日凌晨左右在宜兰附近登陆台湾，带来强降雨。其中高雄市雨量突破每个钟头100毫米，四个几钟头后，台风中心在25日早上4:20左右由桃园市附近出海， 不过海米暴风圈仍然笼罩台湾。25号气象部门发布全台豪雨警告，预计中南地区降雨会持续到26号。在海米登陆台湾之前，23号已经先袭击菲律宾，有些地区的强风达到时速190公里，风暴带来的持续降雨造成惨重灾情。当地气象专家24号向法新社表示，过去24小时内，菲律宾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全国多个地区水浸，出现山崩。马尼拉24号宣布进入紧急灾难状态。菲律宾内政部长阿巴洛斯透露，成座马尼拉几乎被洪水淹没，超过70个国内和国际航班亦因为天气状况被取消。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沈志勤24号表示，由中国入口大量蔬菜到马来西亚市场，导致菜农亏损。沈志勤呼吁政府关注这个问题。沈志勤在社媒发文表示，菜农处境令人担忧。他表示，最近金马伦地区多名菜农反映说，因为入口蔬菜价格过低，他们亏损巨大。金马伦是马来西亚主要的水果蔬菜产地。沈志勤分析说，蔬菜价格下跌的原因，除了气候、季节和市场因素外，中国和泰国蔬菜入口泛滥，特别值得关注，尤其是中国。沈志勤表示，最近听说有中国人在大马开公司，由中国入口蔬菜，这些人有大量资本，能够控制入口产业链，逐渐掌握马来西亚蔬菜市场。长此以往，大马农民将持续亏损，最后退出市场，这个将会影响马来西亚粮食安全。他呼吁政府寻求解决方案。全球平均气温不断飙升，这个礼拜再迎来热浪，7月21号、22号连续两次打破历史纪录，平均表面气温达到17.15摄氏度。据法新社报道，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7月24号发布，全球平均表面气温在21号刚刚创下的历史纪录17.09摄氏度，第二日就被打破。22号全球平均表面气温达到17.15摄氏度，刷新纪录，成为史上最热一日。去年7月3号到6号，曾经连续4日打破全球日平均气温纪录，今年竟然再次突破极值。法新社报道话，已经有好多科学家指出，2024年可能会超过2023年，成为有史以来最热一年。而且自2023年六月以嚟，地球已经连续13个月刷新全球月度平均气温纪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负责人布翁坦波认为，这种情况非常令人震惊。他强调，现在的人正处于一个在气候上的未知领域，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可能会看到新的高温纪录不断被打破。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